这里人不很多，但已经收了好多问题，表示你们中间很多人是预备了问题来的。如果你们存一颗真正谦卑的心领受，那么你就会蒙爱上帝恩典。陶牧师昨天讲了，有钱人没有上帝不明白生命的意义而自杀，那贫穷者苦难者自杀更多，那到底是因为不信主吗？不是因为不信主，是因为没有主。有很多人可能以后真正明白真理，他会有主，请把中阴完全丢掉，中阴完全不要了。那如果他没有主，他活在世界上就没有盼望。自杀的人真正的原因不是钱的问题，不是美貌的问题，不是权柄的问题，是盼望的问题。当一个人没有盼望的时候，那么他没有感到生命有存在下去的意义。你说穷人自杀的更多吗？不一定。有的人叫穷中间挣扎，为什么穷会自杀呢？就是父母教错了，从小爱名牌，从小爱最漂亮的衣服，以后嫁不到好丈夫就感到很苦。有的人从小苦得不得了，更苦的时候他都奋斗。所以小的时候你的父母给你特别一种虚假的身份价值观，那就是你一生的灾害。如果你的父母给你人性尊严的奋斗观，那就一生的幸福。有的人做着多苦的工作不讲他苦，有的人一点点呱呱叫给蚊子咬就苦了。你一够一没有钱你就苦了，这么苦，没有钱有什么好苦？没有钱就是要怎样休息，用最少的钱过一个还可以维持的生活，那拼命去做苦工。如果你一生还没有三天没有吃过饭，你就以为你很苦了，表示你过去是娇生惯养的。所有贫穷困苦的地区产生伟人，所有舒服顺利的地方产生乞丐，这都是相对性的答案，而不是绝对的。痛苦不是程度的，痛苦是感受的。有的人非常非常贫穷，但他感受到这是他奋斗的机会，他不会自杀。有的人一点苦都没有，但感受到一直被人家欺负，他就容易自杀。所以痛苦不是程度的问题，痛苦是感受的问题。而感受常常是在自我的主观中间，因为很贫穷和错误的自修引起。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形中受我们的父母亲潜移默化或者没有意识的管教，产生了很多错误的观念。而这些错误教导孩子的妈妈常常以为自己是最爱孩子的，我这么照顾你，我这么关心你，就那些东西还是他。这些话呢，我讲了你也不一定明白，因为你无论如何已经受了你父母亲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影响。所以你们以后对儿女的教导要求上帝给你智慧，从圣经里面找到真正真理的奥秘，否则你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圣经说就是祖宗传留下来的虚妄。有的母亲教孩子不必做工，特别是女的一结婚就是靠丈夫到死。有的母亲教孩子如果能够两个都做工，你们可以彼此建立一个事业。所以每一个母亲有意无意怎么教孩子都会影响下一代。 我这个在你这个题目中间关于自杀的问题，我给你提到这个事情，所以你们要谨慎、嗯、你们是华人中间有机会出国的一群人，而你出来的时候你过的生活消费的程度是比原来的地方多好几倍，但如果你到伦敦，你的费用要比巴黎还要更多50%。那么同样的一种社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这个结论，就产生不同的奋斗精神。所以有的人说欧美什么都这么贵，我去那边会饿死，他就不敢来。有的人反过来想，欧美什么都这么贵，我去那边做工就得到很多的钱，所以他就来。所以同样的社会，不同的哲学思想影响你做人的态度，这个很重要。人如果没有主，就没有盼望，因为自己的生命常常是暂时的，对我们的影响，而主的道常常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你要依靠上帝，坚强起来。想养100个上帝的儿子，为上帝所用，这样上帝会起手做工吗？你用什么钱养100个孩子？你说我去募捐，好，那么你是不是靠孩子做最好的借口去找钱呢？如果你的动机是要找一大堆的钱，你就收一些孩子使人同情，神一定不赐福你。如果你是做苦工，过去的储蓄祖宗传下的财产，你拿来分给100个人吃，也不募捐，结果有人看你这么伟大，他们就感动，就支持你，可能你会成功。有没有人爱心大到这个地步的？有。山东有一个牧师姓张的，是张宝华牧师的爸爸，他曾经养过152个孩子，所以你这句话不等于是空话，是可能的事情。而我不知道你讲这种话你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不能给你做结论，除非我观察你明白你很久以后。好了，迟到的请快快坐下来，我刚才说前面坐满，不然迟到的坐到第一排就没一排他经过，大家就看他了，就坐上来了。所以你们要听话，懂吗？我对你们讲话你不听，我就不爱来讲给你听了。我是讲话的人，所以我要人听话，不爱听话的我就不爱跟他讲话，这个就是普通的原则。所以每次解答问题我说先把前排坐满，你们不听，要迟到的一排一排坐，走到最前排来。迟到的人应当懂得你自己迟到就坐后排，因为你迟到，就是基本礼貌。谢谢。你想养100个孩子，心胸宽大，那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你的动机如何？你自己审查。耶稣再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子？我们肉体腐烂散了，所谓复活就是生命的胜死亡，不朽的胜朽坏，健康的胜疾病，刚强的胜软弱，永恒的胜战死，这个叫做复活。所以这五个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告诉我们，当死人复活或人改变，基督再来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这属地的要变成属天的，我们这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我们这暂时的变成永远的，我们这修路的变成荣耀的，这就是叫做复活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变成一种荣耀的身体，不朽之身体，永恒的身体，健壮的身体。是上帝让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初熟果子的那个样式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复活。所以你以后复活的时候， 上帝会给你你一生中间最可能的最英俊最美丽最健壮最好的那个状况留下来，也不必急吧。现在我六十多岁不好看，我从前二十多岁很英俊，那以后我在天堂什么面孔呢？就是我一生最英俊的那个东西，上帝把它留到永远远的，好不好？啊，就是这样。所以你不必怕，以后老太婆了在天堂永远这样，不是的。上帝会替你保留你最美的那一刻，直到永远永远。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不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的问题，是信与不信的问题。如果你是基督徒，但你没有真正的信仰，你应当被列入不信分子。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最后呢，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虽然没有机会受洗，你已经是有信仰的，你被列入信仰分子。十字架上面那个得救的强盗，有没有机会受洗啊？有没有？没有。他有没有信仰？有。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叫做腓力，他传福音的时候，后来有一个西门是行邪术的，他受了洗，他有没有信仰？没有。所以呢，你不要说我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堂徒、某某公会会徒，生活糊里糊涂，那么你虽然称为基督徒，你还是一个不信的分子，那是很可怜的。所以求主给你听到产生信仰。那你说我信了我不受洗可以吗？不可以。你信了你一定要受洗，因为这是耶稣的吩咐，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所以你应当顺服耶稣基督给你的命令。请再解释一下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意义。那受洗后又离开了人，死了到哪里去？如果你是真正的救的，那你一次得救你就永远得救，因为真正的救的人领受的是永生，而永生是永永远远的生命，所以你就不会再灭亡。但你不是真正的救，你不过受受洗，不过做做样子，不过参加聚会，目的是来找女朋友，目的是来找机会做生意，目的是来看看哪一个可以跟你结交，在社会上更多好处。那你不是真正的救的，你受洗以后还是没有得救，你就不会永远得救。所以一个真正重生领受永远生命的人是不会灭亡的。耶稣基督说他们永不灭亡，我要保守他们直到末日，一个也不剩落。那这种真正得救的人是永远得救的。犹大不是这种人，犹大虽然跟耶稣三年半，虽然成为门徒到处去跟人家传道，但是圣经说他是从起初就是贼，他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范围里面是要偷钱，他是灭亡之子，他不是真正的主的人，所以他没有永生。有信仰动摇的时候啊，汤姆斯，你有灵命软弱的时候嘛，你怎么处理它？希望你把这个看作是一个问题。谢谢，愿上帝赐福给你。天下没有一个人灵性好到一个地步，永远没有软弱的。天下也没有一个人灵性坚强到一个地步，不会动摇的。连彼得都有软弱的时候，连保罗都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保罗说呢，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讲。而彼得呢，看见犹太人的时候，他就因为惧怕就虚假了。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当上帝给你比较少磨练到最痛苦的机会的时候，有时候看不出你软弱到什么地步。比如说王明道，共产党用强光几万万疲劳审问他整个晚上的时候，他最后神志不清， 不知不觉中间签了一个字上当。后来等他被释放出去，报纸登出来，他认罪，向共产党认罪。他发现糟糕了，我昨天签的字原来是悔过书，里面所写的是我跟帝国主义联合，我反对中国革命，我是人民的仇敌。他发现他上当了，他就大声哀哭，一面被释放，一面抓他的头发，打他头发，我是犹大，出卖主，我是犹大，哭得好伤心。后来圣灵感动他，你不是犹大，你是彼得，三次否认主，你不够软弱。他眼泪擦了，转过来说，我是彼得，我是彼得。他就回到公安局那里去，收回昨天签的字。你收回你就不能自由，你收回你就要被关监牢。他我宁愿为主关监牢，就这样再进监牢20年。为什么？因为他收回所谓他签的悔过书。为什么他签呢？因为他肉体软弱，被强光几万瓦的电灯照到，神经也就不能忍受。所以有一些人为主受苦的时候，因为考验太大，才是软弱。所以呢，没有一个人没有软弱。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受这么大的逼迫，说啊，我还没有很否认过主的时间。那在印尼有2-3次，在反基督教最厉害的时候，有人查到在杀基督徒领袖的名单中间，我的名字在里面，而且排第3个里面，最重要3个基督教的领袖。是要被杀的人。我感谢上帝，我没有遇到那么大的苦难，所以呢，我没有那么大的软弱，出卖主，否认主。虽然如此，有没有有时冷淡？有没有有时这一个呢不够火热侍奉主？好像有的。所以呢，每一次当有这种情形会发生的时候，我一定鞭策自己。所以呢，从前年轻的时候，我每年要选择2-3个月到最穷最困难的地方去传道。穷到呢2个月去布道找不到一个医生的地方，困难到呢要常常自己呢到田里走到了很穷乡僻壤的路中间去。我从前每一年是这样，到我年老的时候，我决定每一个礼拜离开家4天，在各国不同的地方传道，在这样使自己不要忘记我是蒙召做传道的，守住我对我的太太没有结婚以前讲的话：上帝第一，上帝的工作第二，别人第三，我的家第四。我们一定要先尊重伟大，不可以先以自己的重要性，这样继续不断提醒自己，不敢偏离。求主保守我们知道他再来的日子。怀疑有困难有软弱的跪下来，再一次祷告挣扎，求主不要放过你。你们的字体如果是一样的，就表示一个人写2体。那我就不大想回答你，人如果在被威胁中间生活，要怎么摆脱呢？你有2种摆脱。第一种摆脱，求主救你脱离那环境；第二，求主救你脱离那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在时空、时空、时空中间。耶稣基督说呢：“我要说什么呢？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他不是说这困难，这是非常存在主义的形式 ，very existential。救我脱离这时刻，因为我现在落在这个时间的中间，真的受很大的痛苦。后来耶稣讲了一句话：“我原是为这时候而来的。”所以他呢，后来没有脱离，就在那时候中间忍受下去。而一个人忍受苦难的时候，时间对他是很苛刻的；当一个人在顺利的环境中间，时间的经历是很轻快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时刻在环境的磨练中间呢，学习仰望主。 而上帝按其时时间造万有成功以后，又给人遇到极大的经验，所以做人从来没有苦难是没有价值的。苏格拉底说了，没有受过苦的人，没有磨练过的人，不配活在世界上。 An 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孟子说，天降大任于斯人，那些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饥其腹空乏其身，等等等等。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在普遍的恩典中就了解到人一个特权，受苦。我把受苦不当作遭遇，是当作是特权，因为这是人思想生命价值、思想神人关系、思想算是对永恒的交代的责任最宝贵的时间。所以你要因为你有苦的经验感谢上帝，不要因为有苦就怨天尤人，因为苦的价值一定要被肯定。苦难产生磨练，苦难产生生死，苦难产生不弃，苦难产生奋斗，苦难产生感恩，苦难产生知足，苦难产生老练，这些都是经历过的人才能讲出来的。这不是一样画葫芦、看书抄书那些学术界的东西，这是人生经历跟人生人格的磨练的得益。一个神的儿女不能做违法的事，但是许多基督徒都是偷渡到法国来，因为许多基督徒做生意偷税都是违法的事，就这么解释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问题是很现实的。有很多很多偷渡来的，后来信耶稣的，信耶稣以后应该快快跑回去，承认你是偷渡的，不要留下来，是不是这样？你大概偷渡来，现在不要想回去了。有这种勇气回去，或者有这种果断回去的人是少数的。人软弱到一个地步，许多时候说谎的人不是纯心的，是因为害怕。所以父母亲对儿女太严格，是培养孩子说谎最好的办法。你听不懂就算了。如果一个父母亲同孩子之间的关系好到一个他什么都可以讲，甚至他的困难、他的毛病、他的惧怕，都可以在非常好的交通中间讲出来的话，那你的教育会更成功。我要告诉你，犯法跟犯罪是不一样，犯法不等于犯罪，犯罪不等于犯法。大家说一二三，你说塔木斯，你是不是要替犯法的人辩护呢？请听我讲，法律是不得不的，法律是存在的，是为了预防罪的增加。所以当罪没有被约束的时候，就蔓延像毒疮一样很可怕。所以法律是绝对的必须。如果人类没有犯罪，那么人类的生命里面很自然有神造的形象，有神性的影子，所以它会应用自如，在这些真理的范围里面运行，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老子的思想就幼稚到这个地步。老子认为说，智慧出有大为，所以呢，越多法律就越多犯罪的事情会发生。如果完全没有法律，应当就没有什么违背法律事情会发生。所以老子一方面是很伟大，一方面是很幼稚，因为他先假设罪是不存在的，人自己是会死。那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都是根据同一个逻辑而来的。因为孟子说呢，因为修修修越修会好，所以证明你里面本来是善的。荀子说，因为里面是恶的，所以需要修修修才变成不恶。所以这样呢，就同一个果效 推到不同的原因。中国的性善性恶论辩论几千年从来没有解决，而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对不对呢？我说对。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对不对呢？我说错。那么乔牧师，你又说对，你又说错，到底你是赞成人之初性本善吗？人之初如果指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性本善，对。人之初如果指你我生出来就完全良善，错。所以呢，归正神学，名正言顺说，罪性已经是一个毒根，在亚当犯罪以后，没有办法离开人性。像英国的 Locke，John Locke， 听过这个名字吗 ？Locke， 他的教义论里面，他说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不能说善，你也不能说恶，你只能说他一片白纸。啊，这种理论叫做拉丁文叫做塔布拉拉萨，塔布拉就是英文的 tablet， 拉萨的意思就是 blank。Blank thing, nothing inside, neutral. 人是中性的，所以你给他受共产教育，他就用共产观念去评论世界；你给他受资本论的教育，他就用资本社会的思想去评论社会；你给他受无神教育，他长大以后口口声声没有上；你给他受有神教育，也他就变成有神。对，我告诉你，神的存在不会因为你反对他他就变成不存在，神的存在也不会因为你赞成他他就变成更存在。因为在哲学里面，价值自己的本身存在是超越你对价值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所以这种肯定价值本身存在的价值观是永恒的、普世的、绝对的，是可以被接受的。苏格拉底跟他以前的 Protagoras 跟他以前的 Gorgias 最大的分别就在这里。苏格拉底相信真理有永恒性、有绝对性、有普世性的，所以共相是我们一同要追求的原因。为这个缘故呢，希腊哲学之所以能够给我们看到有一些古典的有价值的东西存在，因为它肯定价值的绝对在本体中间的普世意义。所以呢，我们今天提到的人的性善性恶的问题，你们的问题啊，老实讲，每一题好好分析下去都可以写一本书，我不是开玩笑。因为解答问题这四十多年，我把很多的问题当作一个题目讲一个神学讲座，一讲就是三天四天四个到六个钟头，也要把腾悟出来的印出来，就是一本书一本书一本书一本书。你们问的问题有的是很深很有价值的。所以呢，有关于法律的事情，只要我做一个结论，什么叫做犯法不一定犯罪，什么叫犯罪不一定犯法。比如说一个人他把圣经偷偷带进无神论国家里面去，从那个国家的法律来说他是犯法，明白吗？但是他把圣经带到一个地方去给人家明白上帝的道，是不是犯罪？不是。所以这个叫做犯法不等于犯罪，明白了吗？现在当法国通过了同性可以结婚、同性恋可以建立家庭的时候，那么你一个男的就跟一个男的到政府来注册我丈夫你妻子，因为我比较雄壮你比较娘娘腔，那么这两个人注册结婚的时候合法不合法？合法。有没有犯罪？犯罪。所以这个叫做犯罪不等于犯法，犯法不等于犯罪，懂吗？所以千万不要把人的法律当作是绝对的真理标准，也千万不要把人的科学当作就等于是真理， 因为科学理论可能被推翻，有没有科学理论后来被推翻掉的？有没有？我问你有没有？有，能够被推翻掉的道理是不是真理？所以如果你说科学就是真理，你是迷信；你说宗教是真理是迷信，我告诉你，你说科学是真理是更迷信，因为科学是很低的东西。啊，你从来没听过人敢讲科学是很低的东西。50年前的物理学被现在的物理学推翻掉了，所以李政道、杨振宁、丁少忠、李远哲这些人只可以拿到诺贝尔奖，因为他们推翻了过去的物理学的定律。未被推翻的定律就不是永远的，不是永远的事情就不是真理。所以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是暂时还没有被推翻的知识。大家说一二三，科学是暂时还没有被推翻的知识，而上帝的道才是永远不能被推翻的。所以每一个政治领袖，每个时代的权贵，都以为自己比圣经更厉害，把圣经丢在后面，结果呢，圣经把每一个时代丢在后面。你不相信你看看巴黎的圣母院，在1789年第一次法国闹革命，1793年路易十六被砍头那一段时间，几乎完全被拆掉，因为认为这个东西是过时的。而当时有一个伟大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名叫 Voltaire 伏尔泰，他说未来的世界没有人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一本落伍的书，以后人要读圣经唯一的地方就是在博物馆找到还有一些藏书，在社会上没有人要买的。他敢说50年以后圣经没有人要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听见，除了很多人听见，上帝听见没有啊？上帝在天上也听见。上帝说啊，哎，我们也啊，你讲什么？50年以后圣经没有人要买。这个事情发生在巴黎啊，就是你们这个巴黎啊。我不在巴黎，但很多巴黎事情我比你更知道。伏尔泰讲那句话有50年，他讲那句话的那个房子被瑞士圣经公会买去，变成印圣经的地方。50年以后没有人要买圣经，哪一个房子有人讲这话？那个房子50年就专门印圣经。上帝很幽默的，上帝不会说我是上帝你看见我，那种上帝太差了。不但如此，那一年呢，有人把伏尔泰做的书全部拿去拍卖，拍卖得到的钱等于现在20世纪大概2.7毛美金，几十本。所以人不要骄傲。1969年，我在柏林大学的一些学生讲到，那是35年前。后来我从 Mensa 他们的饭堂走下来的时候，很大的梯，看见下面卖的都是毛泽东语录，法文的、英文的、葡萄牙文的、西班牙文的、这个德文的、意大利文一大堆。那个时候人敢说呢，毛语录、毛选集要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想不到毛泽东死了2年以后，是中国政府自己决定禁书，不要再印。所以人的话不是真理，神的话是真理。现在圣母院还在，现在圣经还在卖，现在神的话还在通行世界。我们不要把非真理当的是真理。现在言归正传，那如果犯法不等于犯罪，犯罪不等于犯法，基督徒应当看上帝的宝座高过世界的政权，上帝的律法高过人间的律法。所以呢，求上帝给你智慧处理这些的事情。你说那么人做了基督徒要不要遵守过法呢？ 从圣经的原则来说，凡是没有违背上帝旨意的宪法，基督徒都有责任去遵守。所以应当交的税交，应当纳的粮纳，应当惧怕的人惧怕他，应当尊敬的人尊敬他。这四点是今天中国基督徒伦理上最大的缺陷。这四点记载在哪里？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七节那个地方。所以呢，政府是上帝的仆人，为了赏善罚恶，为了配件纳税，配件纳税就是政府的经济制度是合法的，政府的军事的这个保卫的这种权利是合法的，政府抽税是合法的。所以我们应当交的税要交，我们应当纳的税要纳。1969年我第一次到巴黎来，1977年我第二次到巴黎来。那个时候呢， Chinatown 有一家叫做北京楼的餐厅，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有一个法国人跑进去买40只鸡，哇，他以为生意很好，烤鸡40只就卖给他，然后就收了钱，收了钱以后呢，就给他一张单，40只鸡，一只鸡多少钱，一共多少钱。那个法国人拿了，原来那个人呢是税务局派来的，然后呢等到那一张单拿出来查的时候，他报了税没有纳40只鸡，他就开始用政府的权柄来干涉。你这个北京楼已经开了12年了，我不管你赋税多少，我就当作你每天少报40只鸡就好，算12年的钱叫他赔。一天40只，365天多少只？你算算吧。那么12年乘365天，你漏的税我不管别的，就当作这个好了，因为那是税务局派来的。所以中国人有时候以为自己很聪明，把国人给我骗了，德国人给我骗那么厉害。在美国有一个人呢，少报税数28年，他40多岁的时候报他20岁，所以呢外国人也查不出，因为他很细，面孔很年轻的样子，不知道他几岁，他就报20，其实他已经48岁。他以为呢美国人给他骗了，结果有一天他突然间大哭。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我没有办法领退休金，他还要等28年。人家60多岁可以拿退休金的，他的 social security 还要等到差不多70-80岁，因为他是报20岁，所以48都是20，58都是30，68都是40，他要等到90多岁才敢退休金。所以这个叫骗人，就是骗自己，自以为聪明的人是世界最笨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上帝既然是独一，为什么解释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上帝怎么会有独生子呢？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很简单的不简单问题。而我们不简单的简单头脑，就常常碰到简单的不简单问题，变成越碰越复杂。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那个回教地区，我说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上帝的儿子复活以后又差遣圣灵来感动你，使你明白真理。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这么爱你。第二天有人就写问题，问题呢一开始去把我大骂一顿，他说世界最笨最笨的人也没有像你这么笨，我又是冠军了，世界最笨的都没有我这么笨，我不是冠军了吗？你知道不知道1+1=3，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不懂，你还敢说三位一体的上帝？我问了，我念出题目的时候 我心里气势很想打他一巴掌，把我骂到这样变成没有一点都没有学问了。但我心里想，他需要的不是一巴掌，他需要的也不是生气，他需要是解答。既然解答问题，我就解答。我是跟你提醒，我真的承认我是很笨。不过呢，啊，每一次有不过你要注意听哦。不过呢，我记得我七岁的时候就明白了，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多少？等于三。一加一加一等于多少？三。我七岁我就会了。后来我又记得，我后来升级，就从二年级升到三年级，所以我八岁的时候我就学了一乘一乘一等于一。我记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升班，你可能永远只有读二年级，所以你的方程式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我的方程式一乘一乘一等于一。那你不相信三可以乘一，你只相信三就是三，一就是一。我相信三个用乘法变成一，那我们各有自己的范围。好，那我就问一个问题，点。一点，它的动的时候变成什么？点移动变成什么？线，线一条移动的时候变成什么？面，面一片移动的时候变成什么？皮。哦，巴黎的人真是有学问，一问就会回答了。好，我再问他，那么点存在不存在？存在。线存在不存在？存在。面存在不存在？存在。我说没有，点从来不存在，线从来不存在，面从来不存在。你说怎么可能？电啊，电电怎么不存在？如果点存在，我要问你大点啊小点？如果你说大点，那就变成圆形的面而不是点，对不对？如果你说线存在，我问你，这条线是粗线啊，细线？那粗线就是长皮，长形的皮。如果面存在，我问你，这面到底这一面的纸啊是多厚的？你们卖纸张的就知道，有零点二、零点五、零点六、零的有多少有厚纸，有没有啊？有厚度的，就是很薄的皮。所以同样是一点一线一面，绝对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皮，一层一层一的一。所以从我这个推演，我告诉你，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真正存在的上帝。其他宗教理念中间有一位上帝的那观念中的上帝，像柏拉图的观念中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上帝。我才讲到圣经里面的道理。我不过用很简单的物理学做一个不得不其实是没有的类比。来讲起三位一体的事，所以很多人的思想就是永远定性在那种自我捆绑的现实中间，以为那是绝对，然后就来反对真理，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有一个小孩子对他的爸爸说：“爸爸，爸爸，我大了也要结婚。”“当然吗？你大了一定要结婚，你要跟谁结婚？”他说：“我要跟你的妈妈结婚。”你乱来！你要跟谁结婚？我要跟我祖母结婚，因为他对我特别好，我也很爱他。我跟我祖母结婚，不可以。你找你自己的，不可以找我的妈妈。这孩子说什么？为什么你可以跟我妈妈结婚，我不可以跟你妈妈结婚？你常常跟我说什么事都要公平，都要到来，都要大家一律平等看待。为什么你可以跟我妈妈结婚，我不可以跟你妈妈结婚？这个爸爸就不知道怎么样用逻辑解答他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太肯定逻辑，一定自觉分裂，因为真理是大过逻辑。大家说，特别是生命真理一定大过逻辑。大家说，你有没有兴趣啊？英国有一个人叫做 David Hume， DavidHume。David Hume 是历史上最大的怀疑派的哲学家，什么都怀疑， 但是 David Hume 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一本书，里面出现一句话，把他一生一世的怀疑也怀疑掉了。勇敢怀疑怀疑论的人，这个人有可能会产生信心。这个叫做负负得正的这个数学定律。他怎么讲呢？他说 Anyway, the nature is too strong for the principle. 自然比法则更大，所以你用一个法则定一切的自然都要顺服它，自然不顺你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定律，热胀冷什么冷熟，所以你夏天走路讲，冬天讲，因为热胀冷熟，对不对？你们冬天走路是不是讲冷熟？夏天热胀，热胀冷熟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奇怪的，水就不听话。 H2O 它输输输输输输输输到某一个很冷的程度了，就开始涨起来，有没有啊？几度啊？啊？好，我要考你了，现在了。几度啊？四度。四度 Celsius 的时候，这个水呢就不但不再收缩，开始膨胀。膨胀的时候呢，结果呢到了零度以下，水就变成冰。一个 cc 的水，你抽掉80个卡路里，它就变成一个 centicubic 的冰块。哦，冰块的这个面积体积，就等于同样的成分的水的体积更大 10%， 因为它更大10%，体积大了以后，比重就轻了。比重一轻的时候，冰块是浮在水上或者沉到水底啊，啊，浮在水上。为什么？所以呢 David Hume 说，大自然常常不听话，大自然不受法则所捆绑，而我知其然，这个叫做科学，不知其所以然，这个叫不懂神学。很多人以为他懂了科学就会反对神学反对宗教，这些人太肤浅的太笨的知识分子。我告诉你，上帝叫水变成冰的时候膨胀起来，为了什么？使你们冬天还可以吃海鲜。他听不懂，因为这个冰一浮起来，里面的鱼一直游了，还在游，如果冰一直沉下去，这些鱼早就给它弄死了。所以上帝创造自然是为人，创造人不是为自然。如果你为钱而活，那你就很笨，你用钱来支持你，让你的生活来荣耀上帝，你就达到神造你的目的，就是这样。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现在8点了。那我们现在再用一点时间解答问题呢，或者要先讲到，我们再解答一段时间，好不好？好，今天我们测试的时间要简短，我再打15分钟到8点一刻。请问基督徒会失去救恩吗？基督徒会失去救恩，哪一种基督徒呢？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堂徒、某某会会徒、宗派派徒、糊里糊涂会失去救恩。但真正跟随主、有生命的人不会失去救恩。有的人像彼得，曾经否认主3次，结果为主死都甘愿，因为他没有失去救恩。有的人像犹大，起初跟随主，结果为了30块钱不要主，就失去救恩。所以救恩不在乎你的名誉，在乎你里面的生命，你是不是真正的领受的上帝给你纯正的生命，从那里来看。如果不会，请解释希伯来书第6章。希伯来书第6章那一章我一共解释了4个月，那你现在要我一句话就跟你解释第6章，你所讲的是那一句，就是呢，救恩好像会失去的那一句，那是6章第10节。那你们试试看去找我的希伯来书的解经，你们论到那一节的时候怎么讲，因为那一节重点乃是指我们不是那种人。因为第6章也好，第10章也好，接下去讲的，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所以那是一种 有预告性的威严的话语，而不是指有个事实性的这个跌倒的机会。所以我们这样受禁告以后，我们就更谨慎。请问你们有没有爬过高楼看下去怕得要命？有没有？有没有？你在楼高楼看下去害怕的时候，你是怕什么？怕跌死，对不对？对不对？怕跌死，会怕跌死的都还没有死。大家说一二三，跌死了的人不会再怕跌死。大家说跌死了的人不会再怕跌死。所以小心你会跌下去，你一这么讲了以后，你就不敢随便，结果没有死。基本来说第六章第四章就是意义提醒我们要谨慎。基督徒自杀后会进天堂吗？我不当保就是了。如果基督徒自杀，他一定是糊里糊涂，一定是没有盼望的。我刚才讲过的自杀出于没有盼望，不是因为你有钱没有钱。而如果说基督徒自杀会得救的话呢，我是没有把握给你这一个保证的。你就是进天堂以前，主会问他你是谁，你也来，我都还没叫你来，你怎么现在来了？但你最好还在自杀以前先把文章写清楚，你要到那边念给主耶稣听，把他判断他说好了好了，原谅你才进去。在神学观念不同的教会中，不是异端，这样成功起来做联合工作，联合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是被造而不同的，每一个人被造都有独特性，每一个人被造都有他的自我的独特性。We are individually created. We are distinctively created. 我有时候想我的孩子，我讲什么他都会听，原来他有自己的看法不一样。后来慢慢我想，啊，算了，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但那些真正肯听智慧的话的人，可以节省了很多走冤枉路的麻烦。所以呢，我会越来越注意谁肯听我的话，我就多花时间给他，无论他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我会多照顾那些肯听好话的教会，无论那个教会穷或者不穷。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在最大的礼拜上讲道，我一个一个拒绝。我告诉你，我35岁以前已经跑过了1500间礼拜堂，我不开玩笑。后来我慢慢就选择那些真正肯听上帝道的我主。那一个教会听不听上帝的话，他听我讲的道吸收多少，他反应多少，我很容易跟他谈话里面看出来。你没办法骗我的，正像一张图画，你看了5分钟就走了，我问你几个事情你答得出来，我就知道你有艺术细胞或者你没有艺术细胞。你看出这个图跟所有图不同的地方在哪，不必辩论。因为一个有经历的人，他懂得怎样分析光线，就度历史的这个主题是怎样安排，怎么设计的。那个不懂的人怎么讲，就是表露他自己程度就是那么低。事情是这样。所以呢，你这个问题啊，不同教会怎么联合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注意下面的话，合并、合作跟合一是不一样的，你懂吗？有一些教会从来不到别人的教会，只要人到他的教会，那你到他的教会了，他就开始唱诗，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他只要你到他的家才叫一家人，他从来不到你的家的，你听不懂就算了。所以一家就加到那边去叫做一家，你懂吗？那么他不会跑到你这里跟你一家的，这里是第二家第三家是两三家，是分家是分裂的家，他哪边才叫合一的家？那种教会你就要小心。还有一种教会是要你一直跟他唱歌，结果唱到累死了，一直站着上唱，唱了1个钟头以后要听到的时候就打开了。所以他是要唱给上帝听， 上帝啊，你听我的。那上帝说，你唱完了，我讲给你，我累了，你自己讲，我自己睡。那种教会你要小心，还有一种教会呢，是注重你感受如何，你感到适合不适合你的需要，让上帝配合你，不是教导你配合上帝，你要小心。还有一种教会是不注重道，注重你的感受，我看很舒服，在这教会很舒服，那你听不上当地的道、啊、听了差不多，不错不错，讲给我听，讲不出来，你要坚持。还有一种教会，你有毛病吗？鬼在你心中。你懒惰吗？懒惰鬼在里面。你爱找鸡鸣吗？你乱鬼在里面、啊、你到礼拜堂打瞌睡打顿的时候鬼在里面。好，你没有问题，都是鬼的问题，我们为你祷告，把鬼赶走你就好了。那种教会你要小心，因为那都是违背圣经。圣经说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的信实，上帝同意不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些教会不讲罪的，只讲感受的，想你一定会幸福，上帝一定给你病好，一定给你成功顺利，上帝一定给你丰富发财。这种教会呢，就好像叫人买彩票一样的那种社会团体，他不是来教导上帝的真理，不敢指证你的罪恶，不敢告诉你你要怎样跟谁要跟谁走。所以这种教会挂教会的招牌，里面不是教会，你要分开来。你说合一合一，凡是挂教会招牌的都合一，我才不要。我只能在主的名、主的道、在信徒根据使徒严正的传统持守真理的这方面，我才跟他合一。所以真教会的记号，我只讲第一条跟最后一条。第一条，绝对持守使徒的教训，凡是不对的、不合使徒教训的，都要尽量改革，使我们回到圣经的话。真教会的记号，有真的勇敢犯罪的人应该把它开除掉。那现在的教会呢，连新来的人不来你都怕得不得了，奉献不够都不能维持了。所以无论什么表姐讲爱心好了，从来不谈罪，从来不谈信仰，从来不谈教义，只谈哪一种诗歌唱得更舒服，感受很舒服，那不是教会，那是娱乐团体，挂上基督的名称，那是骗人的，那不是上帝的儿女应当敬拜的地方。有一次我在纽约讲到青年唱歌唱哦，唱了一个多钟头以后完了，现在请唐牧师讲到，我一上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站了一个钟头半了，所以就开始我奉主的名请你们醒过来，全部醒过来，注意听到，你唱给上帝听，你要上帝听你的，你不要听上帝的，你是什么人？把他们当头棒子打下去，他们就开始醒过来。这个是魔鬼的工作，也魔鬼叫你不必听到，魔鬼叫你只要热热心心把话讲侍奉好像很热心，结果你都不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要谨慎。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开个布道会，是从头开始在欧洲呢建立一个以真理、以信仰、以圣灵用道建立我们灵性的这种原则开始的一个运动。所以呢，我不会常常每一年到你们中间来，我每次来的时候我不会讲一些呢很讨好你的话，我来的时候要很严谨的讲上帝的道，我来的时候也很系统的分析真理的内容，我来的时候要除去你心中信仰的拦阻，把你破除困难以后把你带回到真理的面前来。你欢迎我，神如果不感动我，我不来，你怎么欢迎我也不来。如果上帝感动我，你不要我来我还要来，因为我不是为你做，是为上帝做。结果呢，上帝的道一定要传开，一定要建立，然后呢你们一定要好好在信仰上被建造起来。阿们。你以为我喜欢到巴黎来啊？你们昨天呢给你们机会奉献， 奉献了1000多块，我们要昨天的贴2000块，我们9个人费用一天是3000块欧元，到你们这里来做工，要贴2000块一天，谁爱来？但是我们不是为钱来的，徐牧师昨天讲的，你们知道租这个地方一天2000多块，不要说飞机票，不要说旅馆费，不要吃饭，最好是不必吃哈，腰一竖起来像天使飞过来，想到完再飞回去。你做基督徒要有点良心啊，什么时候你65岁，你要不要飞10000公里到别人地方，放下你的家庭，放下你的教会，去贴钱去做工？你们还是像幼稚园开始在休息。你说我没有钱，知道不要钱。你还没有钱的时候，你不能奉献，上帝知道。你不甘愿奉献，上帝根本不要你的钱。但是，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有信仰，你要知道，道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基督徒是这样栽培起来的。那你有多余的时候，你纪念别人的需要，你有份你神的工作，好不好？懂不懂？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参加布道会。我没有钱，我没有什么奉献，那等我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常常奉献，我常常奉献。今年我们教会要建一个大礼拜堂，我有一个房子没有用，我把它卖掉，所有的钱超过10多万美金，我们全部奉献做上帝的。做上帝的工作要用钱的，这麦克风要用钱的，我们带几百公斤器材，有的器材一个是10000美金。现在的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什么都要恩典，最好是唐牧师啊，您录音录的最好，我就盗版，这叫做神的恩典，这是强盗，懂吗？现在中国基督徒啊，很多强盗还没有知道自己是强盗，一直因为自己是强盗而感谢上帝。有很多我们半眼睛闭半眼睛开，有的人说我买一片去录几千片，一片卖3块5块人民币，赚的都自己拿，我们的工作他没有份，不要紧，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不懂事，乱来一场，等他懂得这么做，罪就加倍3倍3倍4倍，你要明白就好。好了，什么时候为什么付出多得到的少，公平什么时候，上帝的公义何在？你不要看眼前，有一些事情是你要先付出，以后很久才会收成的，所以这个叫做投资。付出最多得到最少的就是耶稣。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地上的人没说 Hello 欢迎你来哦，从天上来的哇，请你住王宫，没有，给他住马槽。你这马槽很香吗？哎，你们这些女孩子一点臭就大呱大叫的，去住在码头一年。我的牧师啊，在厦门，从小我听他讲道，文革的时候被放在公共厕所旁边住12年，每天嗅大家的粪便，1年365天，到他90多岁死的时候，你们人有一点臭汗，哎呀就吐出来了，好像你很伟大。你可能是最没有用的人，你没有办法为主到受苦的地方。我这一生呢，神磨练我。我告诉你，有一次我经过养马的这个蓄养的地方，我经过那边，我差不多呕吐，吵都不得了。忽然间圣灵感动我，你压着必死跑马，你受不了世事的太臭，圣灵感动我说，你的主就生在这个地方，他从天上到地上来，第一个呼吸进去的道成肉身的气体就是这个。你懂得你爱主吗？你以为你为我工作吗？你懂多少？付出多收获少，上帝的公义在哪里？上帝的公义不是照你的时间的，上帝的公义有他的时间，上帝的训练，上帝的这个磨练，上帝的苦难来到的时候，你不要先讲话，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经历神给你的训练，少批判，不要太多审判上帝，因为神是不多讲话的上帝。 你们看基督受难记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上帝不显现，我告诉你，十字架是爱真空的地方，十字架是上帝不露面的地方，十字架是不接受同情，不接受怜悯，也不接受人帮助的地方，这个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成了神暴露他的内心，也神暴露全宇宙所有唯一对他回应唯一的地方。 The only place to expose all the reaction of human beings, all the spirit before God, 就是十字架。上帝不显现，让你大喊无神论，哪里有上帝？你的儿子被定到这个地步，他就在那个地方，最大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甚至神的软弱超过人的刚强，神的意作神超过人的智慧，神在最没有能力的地方，十字架上彰显了拯救全世界最大的能力，在没有显出任何智慧的时候变成最高的智慧，上帝用这个办法拯救世界上的人。所以呢，你说上帝的公义在哪里？你做的办事没有回报，求主给你从耶稣的身上学习什么叫做真理。真理不是肤浅的知识，真理不是会淘汰的定律，真理的生命在苦难中间的见证，真理是暂时看到永恒的筹报，真理是在牺牲中间看见生命的给予，生命的丰盛不是从领受而是从分享而来的。人生为什么这样艰难？好人为什么得不到好报？好人举手，好人举手，一个两个，我告诉你，天下只有两个好人，不是你们。那两个好人是谁？要不要知道？世上有好人，一共有两个，一个刚死掉，一个还没生出来。你好意思说你是好人？你跟人家比一比，你是好人？你从小到现在，每一顿饭都要买的，对不对？你每一口水喝都要付钱的，你呼吸空气付过多少钱？我问你啊，你呼吸氧气从生到死付过多少钱？你没有付钱的，你好人的。我问你，吃饭跟喝水哪个重要？伟大吗？你问我大，我问你不大，岂有此理。我再问你问，吃饭跟喝水哪个重要？喝水重要。喝水跟呼吸哪个重要？吃饭跟喝水哪个更贵？喝水跟呼吸哪个更贵？越重要的越便宜，大家说。越不重要的越贵，大家说。这就是上帝的怜悯你啊，怜悯我们这些人。你说你好人啊，好意思啊？我如果讲我好人，他马上说不好意思，你们好意思说你好人？求主赦免你，你是好人。上帝常常赦免好人，不要紧，你好人得不到好报，不要紧。我常常跟人家骗，你的心地好，我曾经跟他骗，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实实在在存心帮助的，那些骗你的也不会发财，你怎样也不会饿死，相信吗？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帮助人的时候存心一定要快快得到报酬，那个会使你早死苦死。你帮助人忘掉他，人帮助你记住他，大家说一二三，你帮助人，你连这个不讲哪里会忘掉？一二三，帮助人忘掉他，人帮助你记住他，你就有智慧。好了，已经超过了2.0克，那我就带到这个地方，大概还有一半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所以呢，等一下如果聚会完了还有时间还有精神，我再给你回答。